这份名为《科技胖龙：中国创新力基准报告》的文章指出，总的来说，过去十年中国的创新力正在逐年增加，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分隔开来。然而，中国仍然与世界最发达经济体的创新能力有所差距。报告的作者斯科特·肯尼迪表示，他给报告起这个特别的名字有他的寓意。
China is definitely not a high-tech superpower yet.
中国还不是一个科技超级大国。我称中国为科技胖龙的原因就在于中国花费了很大的人力、资源、金钱、时间和政府政策在创新上，但是这个创新的效率不高，由于投资、消化力、动能的不足，所以我决定称中国为科技胖龙。
虚胖在哪里呢？肯尼迪指出，第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中国在研究与开发投入的比例。报告指出，中国花费在研发上的经费处于历史最高水平，并且除了投资大型企业，中国的投资资金也向中小型企业倾斜。然而，肯尼迪指出，中国的投资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85%的资金都集中在开发上，而鲜有资金用于基础的科学研究。目前中国的投资环境也更为鼓励能被迅速用于商业开发的投资项目。根据2015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，当年2090亿的研发资金中，只有5%用于基础研究，10.8%用于应用科学研究，而84.2%的资金都投向了已有技术的商业开发。
Unless they shift more resources to basic research,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n China.
我认为如果中国不将更多的资源转移到基础研究并增强其教育质量，那么在科研发展的改善阶段他们会做得很好，但是无法站到创新的前沿。
与此同时，与过去忽略知识产权和专利的做法相比，中国现在申请专利的数字直线上升。与2000年只有170000个专利申请相比，2015年中国国内有高达2800000个专利申请，华为公司更成为了世界上专利申请最多的国家。然而这也存在一些问题，报告指出，2015年只有21%批准的专利是创新专利，其他均为设计专利，这类设计专利需要的审查远远不如创新专利。与此同时，中国专利的价值不高。在2015年，中国专利创造的收入为17.5亿美元。相比之下，美国在2012年专利创造的收入为1152亿美元。报告指出，美国经济的规模为中国的6倍，但是专利创收率在中国的100倍以上。报告另外指出，中国目前在创新领域采取的是科技民族主义，那就是在牺牲外国科技企业利益的条件下保护本国企业。肯尼迪说，外国科技公司在中国面临巨大挑战，他们在技术上比中国的竞争者高，并且如果能够得到市场准入，可能会改变中国市场。但是与此同时，中国政府和中国公司将设法得到这些技术，他们拥有一个最大的筹码，那就是中国最大的市场。
Companies need to decide what they're willing to sacrifice, where they're willing to cooperate in exchange for access to that market.
外国公司要自己决定他们能够牺牲什么，想要在哪个方面合作。这对于每个公司来说都是不同的商业决定。我想大多数科技公司会愿意提供第二级的技术，但是或许不愿意提供最领先的技术。他们也在向美国政府施压，看看能不能够通过政治手段来让中国放松限制。
美国政府与中国打交道有3个途径，肯尼迪解释道，一是通过多边机制，二是双边对话，第三就是在情况不妙时的单边惩罚措施。他说，川普政府更多的是在使用第三个方式，这实际上效率很低。他表示，这也不能让中国政府停止对想要进入中国的美国公司提出要求。总体来说，报告将中国的创新领域的成绩归纳为还不赖。从负面的角度来看，中国在创新领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，但是效率不高，还远远不能被称为高科技领袖。而从积极的角度来看，中国通过其强力的制造业和巨大的市场提供的机会，在创新领域一点点地积累着进步。